今天我们要从利未记这个第一章到第五章来做一个回顾。那以第一章到第五章大略上就是分为欢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他这个赎愆祭，如果按照他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话，那应该他是到这个六章的七节哦，所以这五祭哦是从一二三四五到第六章的这个第七节哦，作为一个整大段。那在这个整大段的一个编辑上啊，它比较特别的，它是以这个欢祭、素祭、平安祭啊摆在前头。那它把赎罪跟赎愆祭它摆在后头。那它谈到这个五祭的开始，它先谈到亚威是在会幕中来呼叫摩西啊，这个是他很强调的一点，也代表着说他们在西乃山下承受了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他们每一个人按着他们自己所有的跟他们的这个喜悦，照着出埃及记好，摩西对他们说的要建造会幕的那一些素材，那他们就把素材啊拿到摩西的这个面前，那照着神所指示给摩西的这些样式，在这个神所指明的两个大工匠的带领底下，那照着神的定规，他们完成了一切会幕。所以在出埃及记的这个四十章就有谈到会幕的历史。所以利未记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这里说啊，亚威从会幕来呼叫摩西，那底下所吩咐的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那他是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将他们的这一个供物，也就是礼物，来带到亚威的面前。那我刚刚有谈到说他所侧重的啊，他先提燔祭、素祭、平安祭，那把罪祭跟赎愆祭他摆在后头啊，这是他有他的这个讲究。那我们先看这个啊，第一章他所谈到的，他啊很喜欢用这个等于说用三种，他喜欢用三的这个架构方式来谈哦，所以他用第二节的说哦，当这个有人哦，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有人，这个人是亚当，那要献这个献礼来给亚威的话，那他用这个三个从哦，从牲畜、从牛群、从羊群，那这个是他的一个喜好。那我们知道说可以献为这个祭物的，那只有这个如果以牲畜来讲就是牛跟羊啊，那羊有分为这个山羊跟绵羊啊，但是他就这个写他的一个习惯啊，他就故意用三个从。那以这个献为燔祭的，他强调啊，无论第三章所要说的这个平安祭哦，或者说 四章的赎罪祭，五章的赎愆祭，只要是这个牲畜，不管是牛或者羊，在这一大段里头，他所强调的，他一定是强调是完全的，是没有瑕疵的，这是他的一个会重复的，那我们做一个回顾，就把这个特点把它提出来。那在第一章他谈到的要献礼物给亚威的，那这个人，他要把无论他是从这个牛群当中或者从羊群当中，那他要把这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他要把他带到会幕门口，那底下他所提到的，他都以这个奉献的人，他要亲自来参与，他要把无论是牛或者羊，他要把他带到会幕的门口，他要按他的手来在这个牲畜的头上，那他要在会幕的门口，他来宰杀这个献为祭物的这个牲畜，那他要剥皮这个祭物他要剥皮，那他要把它切成筷子切成一块一块。那在第九节这边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如果按照它前后文的意思，这个牲畜的内脏跟它的腿它要用水洗，然后这个底下的他就谈到祭司他所要做的这一些动作。所以以第一章来看的话，他很强调这个献的人他总共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来描写说他如何把这个祭物带到会幕门口，那如何来按手宰杀把它剥皮切成筷子来洗这个内脏跟腿，那底下的他就谈到这个祭司亚伦的子孙他要把火放在这个坛上，那把柴放在火上，那把这个奉献的人他所宰杀的这个燔祭牲他就把它摆在这个坛上，来作为亚威的一个馨香的火祭。那这个馨香的火祭，它在这一大段里头除了说赎愆祭它不出现以外，那它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频率的话，它是在第一章出现最多。它在第一章它就出现了这个三次就是在和合本的这个第九节十三跟十七那在这个第二章的数记的话它是出现了这个两次它是在二章的这个二节还有这个二章的这个九节那在第三章的话它出现了这个在三章的这个五节跟三章的这个十六节所以我们看他用第一章的三次，第二章二次第三章二次。那关于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的话他就在这个四章的三十一节他就只出现了这一次，那第五章的话他就不再出现这个。那我要强调的是说，这个馨香的火祭它首先它是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的八章二十一节 啊，那里也是谈到挪亚他们出方舟以后，那挪亚从这个洁净的牲畜当中，他把洁净的牲畜献为燔祭给亚威啊，那在那边有提到说，神闻了这一个馨香的火祭以后啊，那他就对这个挪亚跟他的一家人以及这个啊整个的活物啊，甚至包括这个天地啊，他在那边谈到了他的这个约啊，所以以燔祭的这个他会出现这个字眼的话啊，那他应该有意啊要让读的人去体会到说，一个挪亚新世代的开始，那挪亚透过对于神的这种献燔祭，以至于神来跟他的一家人跟地上的活物跟地啊天地来立这个约啊。那我们知道说，在八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架设寒暑啊，昼夜这个整个世纪的一种循环，它就永不休止啊。所以在这个燔祭里头啊，他会用这种馨香的火祭，那表示说这个人跟神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啊。那么这也是人能够在地上得到神透过这个大地所赐的福。那第十节以后啊，他就是用这个从羊群当中啊，那我们也知道说他喜欢用山。那第一章啊，他的这个燔祭的话啊，除了说用这个牛以外，那他也谈到说从羊群啊，甚至说从这个灰鸟，也就是洁净的这个鸟类啊，无论是斑鸠或者雏鸽啊，他用这三等的这个供物来献给亚威做燔祭啊。那对于这个牛羊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啊，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同啊，只不过说他在十一节对羊的宰杀啊，他有提到说在坛的这个北边啊，那对于血的处理是要把这个寄生的血撒在坛的这个周围啊，这个对于血的这个处理啊，无论是牛羊啊都是一样啊，甚至这个鸟啊也是类同。那对于鸟的一个吩咐的话啊，他就特别的谈到说啊，要把这个头两段，那把这个血把它挤在这个祭坛的这个等于说祭坛的一个底下的这个围墙啊，那中文是把它翻作说啊，让这个血留在坛的这个旁边啊。那吩咐把鸟的这个内脏羽毛啊，要把它清出来，那丢在坛的这个东边啊。那对于鸟，他说要把它啊，把拿着这个鸟的两个翅膀，把它撕开，但是把它撕开啊，而不能够把它撕断啊。那这个第一章关于这个燔祭的话啊，他就以用牛啊，用羊跟用这个鸟啊，来这三等啊，来作为啊它的一个编排啊。那刚刚也提到说，无论是牛，无论是羊，或者说啊这个鸟，它都有出现说是献给亚威的一个馨香的火祭。那第二章他谈到这个素祭的话啊，那素祭它是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是 透过土地的一个孕育而长成的这个谷物，那拿来啊作为这个素祭来献给神的话，那以第二章他对于这个作为素祭的一个素材他特别的一个要求哦，他也是重复的，他也喜欢用山哦，他谈到说这个素材的话他是强调说要用细面哦，他用这个细面那浇上油加上乳香哦，所以构成这个素祭的主要的三要素的话哦，就是细面哦，加油加上乳香哦，这个是素祭跟所构成的。那他在这个编写上哦，他也是仿照第一章的哦，第一章的那一个哦牛羊鸟，那他这边啊，因为这个素祭的话啊，它的一个素材就是细面加油加乳香，但是它在这边它就用三种不同的这个啊料理方式啊，也可以说是这个来烹培的不同的方式啊，它用三种来谈到啊，无论说在用炉来烤哦，或者说用这个铁熬来这个煎成的哦，或者说这个平盘的这个煎盘来煎的哦，那他所强调的这个素材哦，一定是细面，那要加上的哦，是要无论是哦调油或者说抹油。哦，或者说，啊，这个煎盘所煎的，啊，他都强调说要有这个油，啊，跟这个细面。那献上来的话，啊，他作为素祭，他就要加上这个乳香。那他同样的，啊，我们刚刚也谈到说，他这个也是献给亚威的一个，啊，馨香的一个火祭。那比较特别的，在素祭他的一个讲法的话，啊，他会谈到说，这个素祭它是至圣的，啊，至圣的，他提到了两次，啊，他在第三节跟第十节，那三节跟十节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也就是素祭他所圣的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说啊，这个是献给亚威火祭当中的至圣的，也就是所分别的一个分别哦，这是素祭他所强调两次的这种至圣。那在素祭里头他同样有一个特质啊，他在二节的这个祭司啊，他是从人的这个素祭的供物当中他取一满把好，然后把这些烧在坛上，那所有的乳香啊也要烧在坛上，那其余的这个细面所做的这个无酵饼的话啊，它就要归给祭司作为食物啊。那作为祭司的食物的话啊，它在三节十节它用至圣的啊来强调。那关于祭司他所呈现的这个素祭的话哦，他都是强调说这个纪念啊，他出现在这个第二节啊，跟这个第九节取出部分，那把它啊烧在这个坛上，那他说是纪念。那同样的也谈到说这是一个啊馨香的火祭啊。那三节啊，这个二节跟这个九节啊，同样他两次的这样的一种强调是作为纪念，也是献给亚威的一个馨香火祭啊。那馨香火祭啊，刚刚啊提到说它是源于创世纪的八章二十一节， 那这个纪念，那应该也是跟挪亚出方舟的这一个事件有关的啊，因为在创世纪的八章一节啊，当挪亚还有神所吩咐的带进方舟的这一切活物，他们还在方舟的时候，八章一节说神他啊纪念，也等于说神想起了这个挪亚。那他在这边他会谈到说，数祭取出一把来烧在这个坛上，是作为纪念的啊。那这个献数祭也是馨香火祭的。那我们可以回想看看说，为什么有关于数祭他会提到这个纪念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啊可以去体会到说，神当初他命令挪亚啊要去预备食物，那跟他的一家人啊，还有啊神所带到他面前的，无论是洁净不洁净的活物，都带到这个方舟里头去了。那之后啊，神就降这个让大水啊，跟天上的这个降下这种大啊不断的下的这种雨，把整个地球啊整个大地都淹没了。那整个大地被淹没了，那对于地上的这个植物来讲，那几乎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除了预备食物带进方舟以外，那地上的这些无论是树啦，或者说啊这些谷物的这些苗啊，这些在地上的都被洪水把它淹没了。那数据能够从土地上所生成的这一个谷物来献给神的话，那对照神因着人的这一种罪恶来啊清除这大地上的一切，那包括地上的这个树跟这一些果啊，这一些蔬菜，这一些禾谷啊，都被这个因着人的缘故被毁灭了。那八章二十一节啊，挪亚出方舟，他是献动物祭，他没有这个啊地上所出的这个谷物来献为祭啊。那今天这个第二章他谈到这个数祭，他会谈到说这个作为纪念啊。那我们去对照洪水的事件，那以及对照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不耕不种啊，那这个以后能够作为长线的一个数据，那等于是他们进入了迦南，神应许他们得到啊承受为业的这个地，神把它实现了，那他们也从地上得到了这个谷物，那他们可以拿到啊这个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来献，那祭司取出一把啊来烧在坛上作为纪念，那这也代表着啊，让人啊再一次的回想到说，挪亚啊那一个时代人的罪恶来遭受到，以至于地也受到了咒诅啊。那地受到咒诅，就没有这个出于地的这个土产。那这里谈到出于地的这个土产，那神啊只定规他们从这整个的这个数据里头取出一把，那烧在坛上，那其余的啊就留给祭司来啊作为食物啊。所以这也让我们谈到说，神对于服侍他的人的一个看顾和啊和他的这个纪念。那对数据另外的一个他所侧重的一个说法，是这个数据里头他不能够啊带有效啊，这个有效的物啊他不能够在这个烧在祭坛上作为火祭来献给神啊，所以他从 十一节他特别的提到这个酵或者蜜都不可以掺。那在十三节跟十三节他特别两次谈到说素祭要加上这个盐，那他说这个盐不能够缺了你神立约的这个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里有谈到说神立约的盐，那要用盐来调和那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谈到纪念，谈到这个馨香的火祭那这跟创世纪的这个第八章的这个记载有关，也跟人犯罪以后连累到大地被神所咒诅有关那刚刚也有提到说神闻了挪亚所献的这个馨香的动物祭以后，他对这个挪亚跟对于活物以及说这个整个天地的运行都永不止息，那不再因着人的缘故来咒诅地所以这边他也又提到了说神这个立约的言当然他在这边他没有谈到说神跟他们立什么约但是如果我们从他相关的这个神曾经跟他们的这个列祖列宗所说过所应许的这一些话的话，那么神所说过的他必定成就。那对于这个素祭他有提到说这个出熟物的话他要如何来作为这个素祭来献上那他在十四节他特别谈到说这个要经过烘烤那亚勒的这个新穗子等于是去掉了壳那他同样的要抹油加乳香所以这个对于素祭的这个三要素来讲他在最后这边他又再一次的提到不管说是细面油乳香或者说这个谷物它烘烤了那去壳了那加油加乳香那对于这个出手的这个谷物的话它也是同样的谈到说要把其中做纪念的这个一部分那跟所有的这个乳香都要把它献在这个坛上作为纪念那这样以第二章它的一个对于这个纪念这个字的话它就总共就把它出现了这个三次了。那对于第三章的这个平安祭的话那它比较跟欢祭不同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欢祭它是把无论是牛或者羊它是要把它扒皮然后切块那内脏跟腿要用水洗然后把整个都献在这个坛上烧给亚威。那对于平安祭它也是他所提到的说从牛群中无论是公的母的都必须没有残疾这对于动物的这个寄生的话没有残疾这是基本的要求。那对于平安祭的话他就公或者母都可以这个就跟这个欢祭做区别。欢祭的话牛羊一定是要供的，那平安祭的这个宰杀处理它用比较这个简单的因为在第一章人怎样献它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它在这边同样是按手这个步骤跟 宰杀，然后对于这个平安祭哪些部分要烧在祭坛上，他在这里他有谈到说要把这个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脂油，还有这个腰子上的脂油，那靠腰旁两旁的这个脂油，杆上的网子和这个附属物，都要把它烧在这个祭坛上，作为这个亚威的馨香的火祭。那对于平安祭的话，他第一，他先论到说，无论是公母，无论从这个牛群当中来选也可以，那从羊群当中来选也可以，那这个的一个宰杀处理都是一样那同样的血是洒在这个坛的周围这个是跟欢祭一样的。那在第九节的话，对于羊的话他就加上了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回尾巴靠近这个脊骨处取下这个是多加了这一个那其他的都是一样。那三章比较跟前面两章比较不一样的，它会出现一个叫做食物这个字它在十一节的说，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亚威为食物的这个火祭它这个是比较不一样。它在十六节它也是同样的又再一次的强调说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这个食物。那底下他附加了说，脂油是亚威的，那脂油跟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三章的平安祭的话他所注重的是在于说这个神的这个食物上他是把它献给亚威作为食物的。那二章他强调的是那一种纪念那跟剩下的是至圣的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所以二章他侧重在于不是神的这个亚伦和他的后代子孙的这个食物上。那三章的话，平安祭他不论从牛从羊他所说的这一个要的这一个不这一个神所要的这一些脂油跟这一个所要的这个内脏这个称为神的食物。那这个是神的食物的话那特别加上了一个禁令脂油跟血就不可以吃，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他的这个编排方式的话，如果说我们参照立位记，我们知道说平安记他除了这个神所要的这个内脏跟这个脂油以及说这个当举祭给这个亚伦做祭司的这些子孙们以外，那其他的这个无论牛羊的这个其他部分没有烧在坛上的肉是归于献祭的这个人那洁净的人都可以吃那他也可以分享给洁净的人。但是他在这个第三章的话，他完全的把它省略掉因为他在这里的这个头三章的话，它是比较侧重于人对于神的一个服侍对于神的一个尊重所呈现的一个礼物 所以他会谈到第一章完全的归给神，那第二章大部分的归给神的仆人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那第三章的这个平安祭虽然说只取这个内脏跟脂油这一些神所定规的内脏，那这个要把它烧献给亚威，作为亚威的这个食物虽然要的不多，但是对神的这个食物脂油或者说要撒在这个坛边的这个血的话，那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他们都不能够吃这是他特别的一个强调。那从这个四章跟五章，无论是赎罪祭或者赎愆祭的话，那这个的献神所要的，它是跟平安祭是一样的因为他在这两章里头他会谈到说如何来将这个赎罪祭来献那他会出现一种句法，就是说它是要跟平安祭所取的这个一样那四章他对于这个百姓的犯罪的话他把它分为说如果第一段的话它是对于中文的话是说这个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那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亚威为赎罪祭那这个牵到会幕的门口，在亚威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这个牛宰在亚威的面前，多这个跟前面的无论是欢祭或者说平安祭是一样的那以前我们呢曾经讨论到说第三节的这个欢祭法的话如果说我们参照出埃及记的话，那比较有可能的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全体的百姓的那种悖逆，那连带影响也让这个祭司来一同犯罪，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犯罪的话，那如何来做这个补赎的一个献祭那他在这边他就把它分成这个关于对于祭司或者说第二段对于整个这个所谓的公会众，也就是他们的祭司长老们的一种犯罪那他另第三种是一个作为首领的那一作为首领的犯罪，那这一些官长犯了罪，那如何来做补赎？那最后他是以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的犯罪如何来献神所要的这个祭物来作为补赎那他就在这个第四章大致上就分为这四部分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出现的这个受膏的祭司他有出现三次，也就是在第三节、第五节跟第十六节。那总观这三次的受膏祭司他会强调说受膏的祭司这应该是他有他的一个特质啦那一位受膏的祭司那应该是指着大祭司，因为我们知道说祭司的无论说亚伦或者说以后他的四个儿子的承接圣职，那他们都是受膏的那受膏的祭司为什么他要在这边要这样的一种强调如果说交祭物给祭司就好了，祭司每一个都受膏 啊，那他在这边他有三次提到这种受膏的祭司，那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去对照的话，那这三次的受膏的祭司，他跟这个所献的祭物跟他的内容是有关的啊，因为这个到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一大段来讲啊，他大致上可分为说，从啊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十二节啊，这是关于整个百姓跟连带这个受膏的祭司的一种犯罪啊，那如何的献，这个是要用公牛，无残疾的公牛啊，那这个神所要的这个祭物的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平安祭所取的这个部分是一样的啊，但是比较特别的这个血啊，是血要把它带到会幕啊，那用受膏的祭司要把这个指头蘸在这个血中，那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啊，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亚威面前香坛上的四个角上啊，那最后把剩余的公牛的血倒在会幕的门口翻祭坛的这个角，也就是他的基座那里啊，那这个血先来做这个他所规定的这个程序啊，先把这个血带进会幕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后，然后再八节就是把啊，作为赎罪祭公牛的脂油、盖帐的脂油这一些取出来啊，然后把它烧在祭坛上。那比较特别的，他会提到说，这公牛的皮还有肉、头、腿、脏腑、粪这一些，都要把它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回之处，用火把它焚烧啊。那从这个第十三节到这个二十一节的这一段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公会的一种犯罪的话，那他所要献的那是跟第一段所献的是一样的啊，那会中的长老作为代表，那同样也是把牛犊牵到会幕门这个会幕前好，那按手，然后在亚威的面前把这个牛宰杀啊，受膏的祭司这个取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啊，那同样的这个对着幔子的这个弹血，以及说啊把血抹在会幕内啊，还有这个亚威面前的这个坛的四角上啊，那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的翻祭坛的角那里，那同样的这个啊神所要的这个内脏烧在坛上，那其余的这个是比照啊第一段所说的啊，那其把这个牛啊搬到营外，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公会的一个赎罪祭啊，所以这个关于啊整个祭司跟公会的犯罪啊，他们所要赎罪的话啊，他的一个步骤啊是要照着这样。那从二十二节的这个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的话，他对于官长的话啊，那他谈到所用的这个祭物是用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啊，那这个赎罪的血他就没有带到这个会幕了啊，他说同样的这个宰杀以后，祭司用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翻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啊倒在翻祭坛的这个角啊，他的基座那里啊，这个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那二十七节关于一般百姓的一个犯罪的话，哦，那他所要献的，他是用母山羊，哦，那这个进行的一个步骤，也是跟前面的官长的犯罪，所用的是一样，那最后一段，他谈到说，他有时候他会用重复的，他因为他对于平民百姓，他说，用这个母山羊，那三十二节说，那绵羊的话，也是可以，用母绵羊，那过程，也是跟这个前面的一样，那这个对于第四章的赎罪祭，他把它大致上就有四等，那前面的两等，是同等的，用公牛，那借着这个受膏的祭司把血带进会幕里头，这是他所强调的。那一般的这个官长或者平民百姓，他所要献的这个祭物的话，官长用公羊，那平民百姓无论是母羊或者母山羊，就是说，他们作为祭物的。那在第四章他有一个强调的话，他对于第一段的这个整个百姓的一种犯罪，以至于祭司也犯罪的话，他在第一段他不出现说这个罪蒙赦免这个字，第一段这是比较特别的。好，那第二段从十三节开始的话，无论说这个公会的犯罪，公会的犯罪，他在这个二十节，他有谈到说，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这一个是公会的犯罪。那对于这个二十二节的官长的一个误犯的犯罪的话，他在二十六节，祭司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那二十七节的平民百姓的一个献祭的话，他在三十一节，这谈到母山羊的，祭司的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那三十二节这一段用母绵羊的话，他也是同样的，在三十五节，祭司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这也是第四章相较于第一段他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后面他都强调说祭司的为他的一个代赎，那他们必蒙赦免，但是第一段他就不强调，那第一段的一种不强调，但是还是要行礼如仪，那他不用这个祭司为他赎，那他就必蒙赦免，他不出现这个，那这也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去思考，这种整个国族的一种犯罪而导致连不是神的这个祭司也犯罪的话，那这种罪在神的面前，它是何等的恐怖，是何等的一种严重，所以他在这边他就这种祭司为他赎，他必蒙赦免，这种句型他就不出现。那对于说这个除了第一段以外，那后面的这三等人的话，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是亚威所吩咐不可做的，但是他们不是故意，是一种误犯的，那 可能他们换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晓得，但是他提到说那知道了，那他知道了自己所犯的这一个罪，那他就要啊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个赎罪祭的方式啊来做这个补赎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在四章的这个十四节啊，他会谈到说这个知道了啊，那二十三节啊，对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那二十八节啊，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这是对于说其他的除了第一段的这一些对项目啊，这一些对象啊，无论说工会、官长、平民百姓。他们误犯了，那知道了，那就要负这个神所叫他们要负的这个代价。那透过祭司的代赎啊，那么他们愿意这样做，也代表着他们的一种悔改啊。所以后面的这三等对象，那同样的用这种说知道了，那要如何去做？那透过祭司的代赎，那他们就必蒙赦免啊。这也成为啊第四章的一个特色啊。那赎罪祭所献在这个祭坛上的啊，就如平安祭的羔羊的这个脂油一样啊，这也是他所强调，也是他所省略的那一个过程。那对于第五章的这个赎愆祭的话啊，那赎愆祭它有一个特色的话，我有提到说它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它是到六章的这个第七节。那对赎愆祭他所要付的这个代价的话，那他有底下的这个特色，他大致上可以分为说因着别人而来干犯这个神所规定不可做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他的一个认罪跟补赎的话，神是怜悯他的，他是可以按着他自己的一个等于说他的能力，他的手所能够抓取得到的这个情况底下，那么神容许这样的人因着他自己的这个能力，那对这个所要付的这个愆祭，从羊到这个斑鸠或者雏鸽甚至说到这个献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一他可以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代替这个是对于因着人而影响到他的这一个部分他只要他知道了他愿意来这个认罪那他要担当他的这个罪责的话，那么神容许他所献的这个赎愆祭可以按照他的财力。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大致上可以说从这个五章的这个十四节到六章的第七节，那这个大致上可以把它区分为说，这个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干犯不是因着别人的缘故来让他去干犯神的这个律例典章，而是说他是侵犯到别人所谓的这个别人，无论是对于祭司的，或者说对于邻舍的，那么对于这个的干犯的愆祭的话，那么神所规定的 是没有折扣的，而且还要加上这个五分之一，这是对赎签记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五章他所说的因着别人所引起的这一些的一个内容。第一段第一节，这是说当有人听见花市的声音或作有人听见叫人花市的声音，他本是见证的，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他是一个他听见了或者说他看到了，那在法庭上他应该做一个证人。那这本来别人的一个事情，那连带到他那他不说这个的话，他成为他的罪。那从二节三节四节的话这个是说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或者不洁的死兽、不洁的死畜、不洁的死虫，他不知道这是因着那些不洁的物他去碰触了，他有了罪。或者说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感染的污秽，他不知道或者说他的这个贸然的花言那他说了他不知道他在这边他强调说二三四强调他的一个不知道那一旦知道了，那他有了这个，他就要负这个罪责因为这个这一段的话他本来他知道的，他应该要说出来做见证的，他不去见证，这就成为他的一个罪。或者说他对于这个洁净上的一个条例他去碰触到了，或者是因人的不洁他碰触到了，他不知道，或者说他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说话或者说这种冒失的一种说话，那说出去的他不知道他干犯了，那他强调说他有了罪，他就要承认他的罪五节说有罪要承认，那这个承认的话应该也是根据于说以后他知道了，他发觉了因为前面二三四三次说不知道，那不知道就不可能去认但是他知道了就要认因为就二节三节的话，按照利未记十一章以后所说的那一些不洁那是有限定的，是限定到这个当天日落那他所要采取的一个清洁的一个方式他没有照做那这就变成了他的对于神的一个干犯所以他的一种不知道到现在的一种知道那这种罪的话，当他承认了因为这个不是明显的说对于别人的一种侵犯反而是比较的是说是因着别人或者说因除了说自己的那一种贸然的一种说话这样的一种罪的话那当他知道了，那他要献上赎签祭那底下的这个赎签祭，他先谈到说从羊群当中这个母羊或者羊羔或者山羊，那他同样也是喜欢用山那这个母羊，那六节的羔羊或者山羊中文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羊羔或者这个山羊它是阴性的所以它这个是应该是母的这也是照着第四章所说的这个赎罪祭，平民百姓它是要把这个母山羊或者母绵羊来作为这个赎罪祭。那七节谈到说它的力量不够，那就用两只斑鸠或雏鸽 带到亚威面前为赎愆祭，一只作为赎罪祭，一只作为燔祭。那这个献的次序的话，是先为这个罪来献赎罪，说先献这个赎罪祭。那学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式的话，他在这边应该是比照第一章的那个献燔祭，以这个鸟类这个除鸽斑鸠的那种献的方式，那他在这边他就比较简单的所强调的，把头揪下来，那鸟不可撕断。对于这个羽毛或者说这个鸟的消化器官的处理他在这边就简略不谈因为之前有谈过的他在这边他可以做一个省略，只是他所要强调的两只先献赎罪祭那再献这个第二照例献为燔祭。那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为他赎，他必蒙赦免这个必蒙赦免他在这一章他也是不断的强调他在这个第十节十三节十六十八他这个总共这个四次的强调的一个认罪祭司为他赎，那他必蒙赦免。那十一节又谈到说，那如果力量不够这个献两只的这个雏鸽或斑鸠的话，那他就要带这个细面的一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那因为作为赎罪祭他不可加油，不可加乳香因为这是做赎罪的。那这也是跟第二章的这个素祭做区隔因为第二章的这个素祭它强调的材质就是细面加油然后加上乳香。那十二节他也是谈到说，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亚威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所以关于这个素祭的话从土地所生出来的谷物来作为一个奉献的话他就会出现这个纪念的这个字那纪念的内容他不会去刻意去把你做解释但是我们从这个前面所谈到所能够去体会的就知道他所要谈的这个重点是什么那对于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对人的一种侵害跟干犯的话虽然说十五节，人若在亚威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有了过犯，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色克勒，将赎罪祭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这个公绵羊的话，它在十五节到六章七节的话它也是谈了三次都强调是公的这无可替代的，也不能够打折扣的。那并且因他在圣物上的一个差错要偿还另加五分之一多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这个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所以这个对圣物的一个侵犯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侵犯如果跟圣物有关的话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该献给亚威的都已经经过火来烧献给亚威，那其余的除了燔祭以外的这个素祭或者说这个三章的平安祭没有烧献的，那是属于这个亚伦子孙们的 那这边说啊，亚威所分别的这个圣物去侵犯，那等于是侵犯到了祭司的这个权益的话，啊，那他就要加上这个他所侵犯的这个圣物啊，要偿还，而且要加五分之一。啊，那对于神作为牵祭的啊，作为赎罪用的，那他一定要用公绵羊。那啊，17、18的话，他在这边啊，应该也是作为一个补赎之用啊，因为他强调说，有人犯罪行了亚威所吩咐不可行的，虽然他不知道，但是还有了罪啊，就要担当他的罪啊。这也等于说，你对于人的一个侵犯，在这边说等于是对于啊祭司的一种侵犯，那并不是说你不知道那你就没有罪责，还是有罪责的啊。那有的人有了这个罪责的话啊，所以就要回复到说第15节、第16节所说的哦，所以17、18他会把它插在这里啊，哦，那他应该是作为一个补述啊，哦，那他也等于说哦，跟第一大段的那一个可以按着力量递减的那一个不知道啊，哦，作为一个对比哦，因为侵犯到这个神的仆人祭司的人。哦，那不能说不知道，那就可以这个不负这个罪责的啊。那19节说这是赎愆祭啊，因他在亚威面前实在有了罪啊，这是对亚威有罪。那最后谈到这个对于人的一个犯罪，那他把他说对人的犯罪也是对亚威的一个干犯啊，因为神的整个的律例典章是包含着啊对于神啊对于人的这个求取的是在神人跟祭司之间的一个和平常态啊。那无论人去干犯到直接的对亚威的干犯，或者对祭司的干犯，或者对于啊自己同胞的一个干犯的话，那这都已经破坏到以神为以色列人的神，跟啊神把这个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成为一个国度啊，成为一个实行亚威律例典章的一个荣耀的这个国度来讲，那人没有照着神所规定的去做，那当然也可以说是对神的一个干犯。那他在这边谈到说啊，邻舍交付他的物或者交易哦，或者行诡诈，或者说他欺压邻舍，他啊夺取了人的财物，或者说他捡拾了这个路上的遗物，而这个为了侵吞而啊说了诡诈，这一切，那他啊有了这一个过犯的话，那他要偿还啊，他对人所第4节啊，也就是啊第2、第3整个他所得到的这个不当的这个利益，他要去归还啊。那另外第5节他说啊，如数归完以后，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在他啊这个啊对于祭司他要献上赎愆祭的这个日子啊，他要交还给本主哦。所以他在这边他特别的谈到说，一方面对于神他要献上这个赎愆祭，那对于干犯人的话，那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啊献赎愆祭的这个日子，他要啊把不当的所得的要归还，而且要付上这个五分之一的赔价啊。那他在这里同样的谈到说，是照着这个祭司的一种 哦，中文把它分，把它译作固定的价值，哦，那它这一个也可以说是照着这个祭司的一个安置安排，哦，那祭司他如何去安排，哦，无论说对于神的献上赎愆祭，或者说他要把不当的利益所得来归还给本主，那加上这个五分之一来交还给本主，那这个都是要透过祭司的一个安置安排。哦，那同样的，他在最后他谈到说，啊，祭司在亚威的面前为他赎罪。哦，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哦，那当然第七节所说的他无论行了什么事，应该是指，如果以第六章来讲的话，那应该是指着他在二节三节四节五节的这个内容，也等于说他是有被限制范围的。哦，他并不是说把它扩充到说，只要献上赎罪祭的话，那所有的一切事都可以蒙赦免啊，并不是这样啊，因为他七节他是被限定到这个二三四五的这一个内容啊，这也是他啊透过利未记从第一章的这个从第一章的啊翻记。二章的这个赎祭，三章的平安祭，四章的赎罪祭，五章的这个赎愆祭，啊，那他所做的一个编排，那也让我们看到说，就前三祭来讲，这是对于神的一种喜悦，啊，那人的一种献，那他用了跟创世纪有关的这一个字词，啊，无论馨香的火祭，或者说这个纪念啊，那让我们知道说能够回复到那一种如同挪亚出方舟以后的那一个新世纪的一个开始啊，那神也不再因着人的过往的过患来咒诅地，而让这个大地因着事实的运行而有这种春夏秋冬，有这种啊庄稼的播种跟收成啊，那因为有这种四季的这种运行，它才能够孕育万物啊，人也才能够啊从借着这个大地上所得到的这种啊供养，那才能够养活自己，养活这个活物牲畜，也有这一切才能够从自己所有的来啊尊荣亚威啊，这也是他所强调的。那对于啊第四章的这个啊罪的这一种的这种可怕性啊，他先用百姓跟祭司的这个严重性啊，那谈到公会。啊，那由公会谈到这个官长跟百姓，啊，那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跟这个处理的方式啊，也照着神所定规的不一样，啊，百姓跟祭司一体的这个罪责跟公会的一个罪责，那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的这个血啊，要被带进会幕啊。那除了像平安祭神所要的这个祭物烧在坛上以外，那其余的啊，他啊，中文都把它翻作说，他要把它带到营外这个洁净之处啊。那这个他啊，如果说以第四章的官长跟这个。第一段来讲，这个他应该是特指的那一个受膏的那一个祭司。嗯，那让我们知道说啊，当然，文义上他要这样的一种安排啊，那实际上的一种实行的话啊，应该是如果我们以后按照利未记这个十六章的那一种说法的话 哦、那是有特别的这个立位人、哦、他们要去处理的、哦、但是他在第四章他故意用这样的一种写法、哦、让我们知道说，那如果真的是那一位受膏的祭司、哦、还要进入会幕，还要在祭坛，又要搬到营外，那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于这个特定的这个受膏祭司来讲，嗯哦、那对于犯这样的一个大罪，那真的是把他、哦、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真的是把他累坏了、嗯、那从这种、哦、对于、哦、不是那一种故意的一种干犯、哦、那对于已经误犯了，那么神的一种恩典，那就透过这个中保，透过祭司的这个啊，犯的人他付上神所要的这个赎价，那透过中保，那这样的一种代赎，那就能够得蒙赦免啊。那甚至说啊，这个第五章的这个不是直接到去侵犯到别人的啊。那这一个还有更额外的一个恩典，是照着他的一个愿意的一个承认认罪啊。虽然说有些时候无论说话啊，或者说因着听着别人的一种说话，或者自己的一种沾染不解，或者因着别人的那种不解，他的一种不知道，那等他知道了，他认罪了，那他愿意照着他的一个力量啊，那五章啊，用那一种从这个啊母羊到这个两只的斑鸠雏鸽啊，甚至说到十分之一依法的这个细面啊，按着力量，那只要人的愿意诚心的悔改，那么神啊是按着人的力量啊，那透过中保祭司的一个代赎，那神也。真的啊，就照第五章所强调的，那祭司为他代赎，那他就蒙赦免。好、啊，那最后的对于啊，无论对祭司或者说对于自己的同胞的种种的一种干犯的话，那反而啊，这个是很严格的，是按着祭司的一种估价，他的安置，他的安排。那照着神所定规的，一定是要这个公绵羊，啊，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而且要照着他所啊去侵犯到啊，无论是祭司或者说平民百姓的这个他如数归还之外，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那这样的一种种种，那只要他愿意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个步骤。那他还是可以得到这个赦免啊。那在这个对于啊赎罪赎愆啊，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不能说因着自己的不知道，那就没有罪责啊。在亚威的面前，所有的这些违反他所说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都是有罪责的啊。那问题是人知道了。那所犯的这个啊内容是什么？那人愿不愿意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个步骤来求取神人之间的再一次的一个和好啊？这是他从这个啊第一章到第六章七节的做一个总回顾。